基督教的聚会围绕着一样东西，所以那样东西是什么？基督教的聚会围绕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不仅仅读神的话语，我们不仅仅唱神的话语，现在我们要来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还没有邀请的儿子于牧师上来讲道之前，我们来翻开圣经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如果你身边有新朋友的话，可以协助他们来翻阅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我们要读前面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八节由我来读。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显现和他国度嘱咐你们，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许多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耐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他显现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今天邀请到基督新笃信圣经长老会的儿子于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的会友都晓得这是他第一次在我们当中不过在这里有一个补充的报告接下来的日子你会经常看到他不是汉阳牧师要退休了别担心，而是感谢神我们在五月份到十一月份期间他们的教会在装修，所以在这五六个月的当中你们猜猜他们会用谁的场所我们的场所，所以在主日的时候大概下午的时间他们的教会就在我们的教会这里聚会一段时间。所以在这里的新朋友们，你们现在就明白教会不是跟教会打架教会是跟教会合作我们都在主里，我们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他们的教会的事情其实也算是我们教会的事情。感谢主，我们在那个时段我们确实是空着的，所以既然空着的他们在装修我们很乐意的接待他们最后你要猜猜他们的新的聚会点在哪里吗？他们的聚会点就在这栋楼的第五楼第五楼。所以他不仅仅是五月到十一月我们会经常看到他在接待日子主日的时候，你碰到在电梯里头碰到何牧师的时候要称呼他一声我们把时间交给何牧师。Okay.
谢谢李汉阳牧师很清楚的介绍哈，我非常感谢贵教会让我们有这个的下午五月是我们下午要在这里聚会，因为我们没有地方聚会了哈。好，我再次恭贺各位新春蒙恩，敬畏主并遵循主道而蒙福。我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华人很有福气，我们在短短的两个月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有两个新年，对吧？我们两个新年我们都欢喜高兴。刚才我们的汉阳牧师为我们已经念了这一段的经文我要控制我这个跑，我要控制吗还是怎么样帮我控制我要跟他讲一下是吗OK 再 多一张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念过的经文。 你看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他是提摩太是他的，他们两位关系很好，师徒关系，甚至和父子那样的亲密。他写给他的时候就吩咐他，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到基本上保罗在两个的立场上，第一，他是在这位神的面前，也在耶稣基督这位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凭着他的国度和显现来祝福他。第一，第二，他凭着在什么情况底下要写这篇话语祝福他呢？原来他清楚知道他要怎么样离开世界。你看第六节说，第六节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把自己将要死描绘成为在神面前被交奠为祭物，所以他要对提摩太做最后的吩咐。所以我们讲华人有一句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这个不单是善，而是最重要的吩咐。所以将最用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吩咐提摩太，交代他，要他务要做什么？遵行。保罗最后的吩咐是给提摩太，给当时的教会，当然也是给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对世人也是很重要的提醒。所以这祝福是最重要最后的祝福。保罗说了什么呢？我们看保罗，我们读一章哈，可以吗？啊，对了，保罗一开始就说，你他凭着神的国度的显现，他说你务要传道。传什么道呢？无论得时不得时，你都要传道。传道这个道是什么道呢？他讲的是有各样的教训，斥责人、警戒人和劝勉人。如果你再看上去的两节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十七节，原来是指向什么？指向圣经，对吧？圣经是教训人、度责人，和这里讲的责备人、警戒人，要人归正，教导人协议。他说这是使到属神的人可以怎么样？可以完全，可以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是可以完全的，更像完全，好像基督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指的传道，是指与圣经很明确的一个的关系，就是传讲圣经，传讲什么纯正的道理，那么各样的善事。各位，我们就想善事好像做好事情，路边捐一些钱，不是。这里的善事是指神所喜悦的事，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的规范，看到没有？我们看到，我们再多一章哈，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啊，再来多一次，再可以吗？啊 ，OK， 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这个真道哈，是一个纯正的真道。人的耳朵发痒，我们会按照我们的情意而行，我们会增添很多师傅，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有很多自己的解释。再多一章哈 ，OK， 而且我们不要听真道，我们以为这你讲真道人就听哈，不是啦，原来不是，我们反而想要听一些希望的道。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启示了这个真道，也启示了这个是神的福音，就是真道里面就包含了圣经，神的福音，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保罗要提醒他，无论得时不得时，包括新年也要听道。你看到吗？好像有人觉得，哎，这个不得时嘛，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不断的传讲，要不但是不断的，然后中心就是单一的传讲，透过各样的教训，斥责人、警戒人、劝勉人，为了是使人的生活改变，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而且保罗还说，你要用什么 猪般的忍耐，哦，要忍耐啊，要忍耐，而且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因为这里讲的说，人们不会接受你所传的，你要百般的忍耐，你要凡事谨慎。换句话说，人能够被接受的时候，不单是你所传的，乃是你的生活。你看到，如果你谨慎的生活，那个声音大不大？非常的大，不是你所单单讲的，当然要传，所以是用生命来传，活出福音的真理。意思是不单单是口传，而是讲的是活出，而先讲的真理是用他的生命来活出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人人都需要福音，我们弟兄姐妹也需要福音。好像说不会啊，我相信耶稣了。不是的，我们虽然相信耶稣，我们罪的权势被除了，但是我们仍然有罪的残余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要把它除掉。那么需要的是福音的大能，需要除旧换新，是新年的口语哈。我们真正的是除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们需要福音，我们这样传是彼此传福音，我们彼此的鼓励。当我们去喝茶和弟兄在一起，你谈什么？谈现在的选举。今年世界上很多国家在选举，而且是大国了，都在选举，对不对？好，你谈这个吗？谈政治人物吗？不，你在谈福音，你在跟他讲福音，使他归正。你看到没？使他被牵倒，这是我们要做的，这是真正的爱的表现。各位弟兄姐妹，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要更新和改变我们。当我们彼此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彼此传扬主的真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改变，我们就能够成长。我们也要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向我们弟兄姐妹传，更是要向我们的家人传。所以你发觉，当基督徒他信主的，相信耶稣的那一刻，神不是要把你的性格改一改啊，你这里不太好，修一修，不是的。上帝把你整个的粉碎，就好像你一个瓷器的杯裂了口，他不会要拿一个强力胶把它连好，把它粉碎之后融化再重新造。所以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大家看到吗？这一个人他从那天开始，他会明白圣经，就是保罗所讲的这个最宝贵的圣经，他又能够接受圣经，他又受圣灵的引导去明白圣经，去理解圣经，他就慢慢的迈向一个完全的，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并且能够行善，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奇妙的生命，这种生命力使到你会谨慎，使到你会谨慎度日，警醒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各位弟兄姐妹，在刚才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自己做了美好的见证，对不对？自从保罗认识耶稣的那一天起，他就跟从主，他追求的是神的国和他的义，为了信仰，为了福音，保罗甚至于愿意受痛苦，受逼迫，保罗甚至以他的生命赌上去。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清楚知道，在这短暂的人生里面，他要做什么？他要变成完全，他要活出基督。所以保罗到最后的见证，他说什么？第七节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锁住了。当保罗这样吩咐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是非常能够领受和理解，因为提摩太跟他一生看到保罗，他一生就是这样，这就是保罗。所以当保罗吩咐他说，你要以圣经为你人生生活的最高准则，而是唯一的标准的当儿，提摩太完全可以领受和明白。那么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问，这和我们的今天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呢？ 或者是说带给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们都很关注我们的这一生，对吗？我们的人生。所以有很多人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大家有问过吗？有哈，我年轻的时候时常问的了，人生有什么意义？其实当我们在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问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我问了之后谁能够回答？由谁来回答？当然是由那一位创造我们的真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又用以他的形象，按照形象造了我们的人，唯一有资格回答这人生的问题的只有耶稣基督，只有我们的神。但是我们的神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就把这所有的问题写在哪里？写在圣经。圣经有人生所有的问题，有所有的答案。但是因为我们人普遍上不认识圣经，也不接受圣经，所以世人对人生的看法、人生观，他会按照他自己所观察出来的推论出来。包括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是这样，甚至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受这些的观念来怎么样影响和左右，所以我们就有时候我们会偏向荒谬的言语。那么各位弟兄姐妹，请问人生的这些问题，我刚才讲是要由我们的圣经来解答。那么人们认为人生今生是什么呢？基本上有两点，很多人认为人生苦短，对吗？又苦又短，同意不同意？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经历，苦跟短是我们共同的经历。所以就有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什么旦夕复活，人生不如意事是常常八跟九，对吗？所以我们都知道人生是又苦又短，但你摆脱得了吗？你摆脱不了。就在这样情况底下，你必须要怎么？人就转向一个的方向，这个方向很容易被转的，大家要知道转向什么方向呢？那竟然又苦又短，我要用尽我的方法，用尽我的力量追求今生的什么福乐。为了要享受人生，我要不断的追求什么？没有钱怎么享受啊？是追求金钱哦。那么你有了钱之后，你为了保住你拥有的钱，我们拥有之后你就很怕什么？失去。所以他就发觉，我要保住这个金钱，我要有什么能力，是追求钱病。你就发觉我们的追求方向就一直朝着这个下去，一直下去。各位弟兄姐妹，就在这个追求里面，人又发现一件事情，人面对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事实，就是你会死。不相信啊？怕不怕死？好，不敢回答了哈，也不想回答。但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要回答？许多人不愿意去谈论的，不是因为他们不谈论，这死亡就不存在。尤其是年初一讲死哈。华人好像不太愿意谈。但是各位，我跟你讲，在旧约有一位充满智慧的君王，他有钱，刚才我讲他有钱，他有权势，他有力量，他加了一样，他有智慧。这个人是谁？所罗门王。他就赏识了世上人生所有的事情，他说我要看我眼所看的，我要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他享受了一切。结果他得了什么结论？你们看到他的结论吗？他说在日光之下一切是虚空的。为什么他这么说呢？不是他没有，我们说哎呀这个是虚空的，因为你没有吗？你没有你是说虚空的？不是，所罗门拥有一切他想要的，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可以应用他的智慧去经历人生中所有的，他都经历了。你知道他有几位老婆吗？不知道，他有1000个老婆。这样的人呢，各位，有些朋友跟我讲，我一个老婆都处理不好了，他1000个， 这样的人讲话你要不要听？我这样，各位，我们应该听。他用他所有一切经历的，他讲的话是，他说人生是虚空的，而且是虚空的虚空。他重复的讲虚空，代表意味着这是一个事实，这不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东西，这不是一个理论。他怕解一件事实，为什么他说是虚空呢？他不是享受了吗？他不是追求他要什么得什么吗？怎么会是虚空呢？应该讲满足才对吗？原来他发觉一个事实，他发觉了，无论你有钱，无论你没钱，无论你聪明，无论你有智慧，结果你要面临同一件事情，什么事？死亡。你看到吗？他就看到这件事情，他说，我就知道了，无论是怎么样，人都会死，人人都有意识。我的女儿前年结婚，今年她跟我讲我怀孕了，我就问她，你计划了吗？你是你计划？她说没有，偶然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连她妈妈都觉得她要生的这个孩子是偶然的。你以为这个孩子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世上吗？你知道她可以选择吗？没有。所以我们来到世上是偶然的，我们死亡是必然的。就在偶然和必然之间，你是什么？茫然的。你的人生真的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你看到没有？如果你以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你的人生，真是如此，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所罗门看到的就是这样，人们在死亡很大的压力之下，显得你的今生变成虚空，在日光之下，他说是虚空的虚空。当然，所罗门没有停在这里，停在这里我们真的很阴暗的，他就继续的讲，但是在日光之上啊，不一样了。日光之上有一位神，若你认识日光之上的神，这个虚空的界限可以被转换。你可以，所以传道书也讲说，这一切的事情总意是要我们怎么样敬畏神，从敬畏神里面认识神的里面来突破这个虚空的限制。所以传道书其实是一本充满什么积极正面的一种宝贵的圣经，神的话语。所以所罗门给我们的忠告到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一生，如果你所有的经历是所罗门的经历，我们不可能经历好像所罗门这样经历，我们没有他这么有钱，没有他的权柄，没有他这样的智慧，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经历了，即便是你经历了所有的荣华富贵，成功了，我们在追求成功吗？成功神学就讲这个了，讲的就是日光之下的事。成功了，最后你换来的是虚空。各位弟兄姐妹，你换来的是虚空，你换来的是一无所有。你最害怕失去的东西，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没有了，你看到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死亡当然无法避免，但是我们要思想的另外一件事情是，人死了去哪里？我们有听过哈，我们都听过人死了去哪里。你会说人死如什么灯灭，就是说哎呀，反正就灭了嘛，所以你当然就要享乐今生。有人说死后去了西天啊，今世你就积功德积阴德就上西天。有人说而不是西天，我们会去那个轮回里面，今天做好人，下辈子可以轮就轮到你做人咯。如果你问他做人辛苦吗？辛苦，那还做人啊？这很不合逻辑嘛，对吗？所以很多这些想法你会发觉恐怕是我们自己虚构出来的，以至于是我们的幻想。然而我们离开这世界以后，结果如果是由我们决定吗？是由幻想出来的吗？肯定不是。你看到没有？这些都是荒谬的言语，虚假的，虚空的，我们都知道的，我们都熟悉的。我们就你会发现，哎，原来我们所知道所熟悉以曾经认为是对的，原来是希望的言语。那么我们再看保罗，我们 转到医院哈。我们看保罗呢，保罗他也面对死亡了，对吗？那么请问保罗面对死亡的态度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讲了，他说我现在被交奠，他是带着盼望的，他是带着奉献的心情把我献成为祭物。保罗他说他要去做什么？他要去领奖。各位领过奖吗？你的心情是什么？期待的，兴奋的，要去领奖。保罗说我要去领奖，因为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存留是什么意思？就是留给他的。上帝曾经应许要把这个公义的冠冕，把这一切的产业赐给属他的人，赐给你。我们买了个产业，但是 买之前我们要还一个按柜金嘞，或者保证金啦。我们先还，还了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产业一定是我们的。各位，我们在今生你还了这个保证金，就是他为你存留，你到天上你有产业，你得到属天的产业。各位弟兄姐妹，还有第三点保罗讲的，保罗说他对死亡的看法是要在基督的台前交战的。所以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打了，奔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所述了。所以保罗对死亡的这个观念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死是一个什么？你看到什么？死是什么？一了百了，灭了。不是，它是一个过程。死亡是好像一扇门，你一推开就进入死亡，从一个的短暂的时空进入一个永恒的时空。死不是结束，是永恒的开始。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推那扇门的时候，你是进入了永恒。各位弟兄姐妹，人生不是盖棺定论。大家知道什么盖棺定论哈？你这个人你死了之后就可以评论他，跟你讲不是，这句话也有问题。死不是盖棺定论，而是盖棺没有定论。应该说这个定论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在基督的台前才有算。所以死了之后是我们这短，死亡是我们这短暂生命的延续。大家只记得这个哈，这个重点很重要。我们不是今生就没有了，你必须会有延续的。所以保罗提到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件事情是你要明白永恒的这一个的观，永恒的真理。这个永恒观必须从天上的智慧来的，从圣经来的。所以圣经是真理，从神而来的，它不是人间的理论，不是保罗想出来的。基本上我要讲的是，他不是坐在办公室想了这些理论来跟你讲的，不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讲了这个让属神的子民得到启示，因为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借着圣经的真理从心里来明白这永恒观。有永恒观的人，他就不会只是我信了耶稣等着去哪里？上天堂。你跟人传福音也是这样讲的，对不对？啊，你来像耶稣了，信了，你是上天堂吗？是不是这样？不是。如果你信耶稣就为了上天堂，为什么你不早早上去？还在世上做什么？原来这世上的这段日子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太过短暂了，它又苦又短嘛，哈，是不？重要不重要？保罗说非常重要。所以你要从什么眼光来看？从永恒的眼光，从死亡的观念来看今生，你就看得比较准一点点。所以我们要常常被提醒，我们的永恒比短暂的今生更为重要。当然永恒比短暂更重要，但是我们可以借着永恒观来调整我们今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就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价值观被调整之后，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你今天你不会马马虎虎，你现在做工作马马虎虎的混日子，有没有听过？你没有听过，你看到也看得到了，这种人蛮多了，能够混的就混，就叫马马虎虎。 他不谨慎啊，他也不想我讲的话，我做的事，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忘记了要交账，糊里糊涂的过，时间一到就想去天堂。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一生应该是充满活力的，我们有能力勇敢的面对困境和困难，因为我们有永恒观嘛。我们知道要去哪里，你今生就好好的活。它本来就是苦的，不要以为做了基督徒不苦哈，一样的苦嘞。人生就是苦的，也是很短的，不是做了基督徒会长命百岁，绝对不会。你不要有这错误的想法。所以透过各种的环境逼迫，甚至我们可以超越它。我们超越什么？现在讲超越死亡。死亡不是我们的终点，是我们乃是面向永恒。所以一个基督徒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肯定经历上帝丰富的恩典。这就所谓我们讲的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就不再是一个口号，乃是你可以经历的。所以圣经的永恒观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在死亡面前，很多人说死亡来了我无可奈何，死亡面前你不会惊慌失措，你会平静安稳，能够勇敢的面对，因为我们超越死亡，看到永恒站在正在的迎接我们。保罗就是这样，保罗透过死亡进入到永恒，他说那是好的无比，他能够透过死亡进入永生，那是好的无比。所以他看死亡是好的无比。当然他也曾经说，我为了爱弟兄姐妹爱教会，我情愿留下来好好的再传福音。所以他非常的确定，保罗死之前很确定他要去领奖，而且永远与主永远在一起。有一次我跟一个和尚谈话，哇，他很惊讶，为什么我这么肯定我死后会见到耶稣。他就说他不那么肯定，如果他努力的话可能可以啊。我说你会见到谁？他不懂。他说我就跟他讲，你死的时候你打开眼睛第一个眼睛看的是耶稣基督。他说为什么？我说他要审判你。真的嘞，我不是讲笑话，我跟他讲真的。他说啊，哦，你知道吗？很多人是不确定的，但保罗非常确定。所以他就提醒提摩太，你凡事要谨慎，你凡事要谨慎，要忍受苦难。各位，你能够忍受吗？因为你要谨慎，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就是从永恒看今生，这个永恒的价值，永恒的观就影响你的价值观。所以从信主到见主面，在世上的这段日子，各位你说宝贵吗？重要吗？当然宝贵和重要。你将要很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在这世上，你的盼望是永恒家园。请问你还需要尽全力的追求属于这短暂世界的东西吗？要不要？你反而应该转过来，你要努力的追求属于永恒的，追求日观之上的事，你的价值观就改变了。所以你在切力追求的是什么？永恒的价值。我们再转多一张哈，可以吗？啊，谢谢保罗讲的话哈。保罗说什么啊？再多一个啊，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单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锁住了。各位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再次跟提摩太讲，他对他的永生不是到死 那天才想的。他跑他这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什么时候打？不是躺在病床呢，要死之前打了。在什么时候？有力量打仗的时候，对不对？啊，跑步是什么时候？啊，当然是在你这一生人里面，所信的道我锁住了。他不是最后才讲的，他讲的意思是说，我这一生我就已经完成了，我成完成了，我得到几分？ 你考试的时候你最紧张的是什么？成绩单出来那天，对不对？其实你应该紧张，你准备的时候就开始紧张了，然后你等到考试才来紧张。我跟你讲，你成绩不会好的。我们再转到一面好吗？啊，再啊，转到一个啊，保罗讲哈，他其实保罗有一个这样的很清楚的观念。好，他吩咐提摩太的同时，他说最重要的就神的话语，还有就是你人生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时常被提醒、被传讲，成为一个福音。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或者是我们在基督的台前要怎么样交战。你看到没有？我们再到一个啊 ，OK。这段经文很清楚的说，因为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显露出什么？你的行为，你的行为，你做过所有事情，上帝都会帮你显露出来，你会很惊讶，你会很，可能会羞辱，可能很羞愧，不懂，个人就无论是善，无论是恶，都要受报。大家看到没有这段经文？那你看到是你按照你本身的行为，不是按照别的，你本身的行为是不是合乎你得的恩典相称，是不是合乎这个真理。那么启示录也讲，讲什么呢？他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来，从今以后在主里死的人有福了。为什么他有福？我曾经在追思礼拜讲这个信息，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个年轻人，二十多岁他就离开主。我清楚的看到他的一生，他是按照信心过生活的，所以他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他的行为是按照圣经的，所以我很知道他的美好见证，众人都懂。所以我就很有把握的说，你吸了你地上的劳苦，重点是你工作的果效随着你，你的工作、你的行为去到哪里？去到永恒，看到吗？工作的果效随着你，这是一件很宝贵的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都要存到永恒？请问保罗做的一切有没有存到永恒？存到今天我们还听他讲的话，保罗讲的话，保罗所行的事，为什么他能够存到永恒呢？如果你去看保罗写的书信，他全部按照旧约的圣经，所以他熟读圣经，他圣经是旧约了哈，的律例典章和律法，他来在新约的时候讲给信徒信，他是解释这个圣经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保罗他的功效随着他直到永远，甚至今天我们都能够体会，我们都能够领受到他的这个见证，他的生命，他的言语行为。各位，还有第再来到一个哈，就是启示录20章12节也讲到，你所行的也要受审判。如果你知道这些经文，也领受了这些经文之后，我想你今天从这一刻开始，你讲的一些话语，你做的一些事情，你会很谨慎吗？会不会？会。你们想过你讲了很多话，那得在耶稣的审判台前是得几分？得零分。零分啊。你没有想过你做的这件事情，你讲的这些话，在耶稣面前审判的那一天是得分的。各位，你要不要得分？当然要，对吗？举一个例子，我们很多时候当人家得罪了我们，我们很难原谅他，我就对准你，所以我们不饶恕。请问耶稣在这种情况底下会饶恕他吗？耶稣不会不饶恕，就是耶稣不会做这件事，你看到没有？所以在美国早期有一个时候，他们说耶稣会怎么做，我今天就怎么做，他们有一个这样的运动，大家知道哈， 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在讲我现在要很谨慎的度日。各位弟兄姐妹，当然我们在这新春的期间，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提醒，保罗最后的祝福和最优先的事情，耶稣升天之后，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耶稣升天留给我们信徒两样最宝贵的东西，哪两样？第一是圣经，耶稣讲过的话，他行过的事，记载在圣经里面，神的律法，把圣经留给我们，我们随口随手都可以读。还有另外一个是圣灵，圣灵要借着神的话帮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使我们得更新得帮助。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立志，我要爱慕圣经，我要读它，我要遵循它，我要持守它，作为我所有行事为人的最高的准则。也希望今天我们带走了这个正确的永生观，使我们在今世可以谨慎度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在见主面那天我们得很多分，奉献给耶稣，好不好？好像保罗讲，我就把我交奠在你面前。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喜爱圣经，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永不改变，你的话语会帮助我们在今生，我们晓得怎么样分辨，我们晓得今生有很多希望的言语，很多事情使我们不爱这纯正的真理，但是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在你恩典里面，我们能够学习如何的被主你的话语更新，圣灵来引导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使到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常常的提醒打开，让我们认识这永恒观，也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认识来影响我们今生的价值观，使到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不但能够在主面前交账，也能够使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看到我们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他把这个福音用行为用话语传开，愿人都得到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这样的谢恩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